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主是我万有。
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的主日信息主题是主是我万有。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些人用哪些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些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对他们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主是我的牧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主是我的牧者。
主是我的医治者。
主是我的医治者。
主是我的避难所磐石高台。
主是我的避难所高台磐石。
主是我的满足。
主是我的满足。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是我的光。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是我的光。
圣经当中常常用光来做神的代表。
圣经里面常常用光来做神的代表。
光是神所创造的。
光是神所创造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话要有光就有了光。
另外旧约好几卷书都记载神向他的子民彰显同在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聚会的地方。
旧约好几卷书都记载了神向他的子民彰显同在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聚会的地方。
诗篇三十六篇的作者这样子对神说，
诗篇三十六篇的作者这样对神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诗篇三十七篇的作者有这样的体会，
诗篇第三十七篇的作者有这样的体会，
神能够让人行公义就像发光一样，
神能够令人行公义就好像发光一样。
在圣经当中一个人其中一个很多人常常做的祷告就是求主光照他们。
圣经里面其中一个人成日都祷告的就是求主光照他们。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为以色列人做的祝福祷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为以色列人所做的祝福祷告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让耶和华的光
使他的脸光照你，
让耶和华的亮光照耀你。
能够被神光照是一件蒙福的事，
能够被神的光照是一件蒙福的事。
先知弥迦在国家遭难的受攻击的时候这样子祷告，
先知弥迦在国家遭受到攻击的时候这样祷告，
他这样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他这样说，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哈巴谷的时候情形更糟，
哈巴谷的时候情况更衰，
国破家亡一片黑暗，
国破家亡一片黑暗，
但是神赐给他信心能够发出这样的预言，
但是神赐给他信心能够发出这样的预言。
所以有一天神的荣光会再次照遍全地，
有一次神的荣光会再次照耀。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诗篇119篇105节，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诗篇第119篇105节，
诗人对神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人对神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在那里讲到的灯和光讲的是神的话语，
在那里讲到的灯就好像光一样是神的话语。
而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讲得更直接，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而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节讲得更直接，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也说神就是光，
新约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也都这样讲，神就是光。
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这样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所以神是光是很多人亲身的体会，
所以神是光是很多认识神的人亲身的体会。
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一段话和大家一同思想神是光对我们的意义。
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一段话同大家一同想想神是光对我们的意义。
刚刚朱辉为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那里耶稣这样说，
刚刚朱辉读过的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这样说，
我们同声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首先我们要看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首先我们要看看耶稣为什么会讲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有什么意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有什么意义？
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边讲的这一段和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开始的这一段和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也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的时候，
亦即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的时候。
那么什么是祝棚节呢？
那究竟什么是祝棚节呢？
这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
这个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期。
在那七天的节期当中，大家都不住在屋子里面，是在户外搭帐篷。
在那七日里面，大家都不会住在家里面，而是在户外搭帐篷，
为的是纪念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
为的是纪念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
那几十年当中，唯有神是他们的依靠，唯有神是他们的引导。
那几十年当中，唯有神是他们的依靠，唯有神是他们的引导。
所以在祝棚节的那七天节期当中，大家在帐篷里过夜。
所以在祝棚节的七日里面，大家都会在帐篷里面过夜。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庆祝的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庆祝的活动。
他们借着一些仪式来纪念在旷野漂流的时期神曾经为他们行过的一些神迹奇事。
他们借着一些仪式来纪念当初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为他们行的神迹奇事。
其中一件他们纪念的神迹奇事是他们的祖宗曾经在旷野找不到水喝。
其中一件他们会纪念的神迹奇事就是当初他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找不到水喝。
在非常渴得 要死的时候，神让活水从磐石流出来。
就在他们就快渴死的时候，神就让活水在磐石里面流出来，
就让众人的生命得以保存。
就让众人的生命得以保存。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记载了耶稣的话。
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里面记载了耶稣的话。
耶稣在这祝棚节的节期最后一天站着高声说，
耶稣在这个节期里面最后一天站在高声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很明显耶稣在做一个非比寻常的宣告。
很明显耶稣是在做一个非比寻常的宣告。
他等于在宣告他就是那位拯救他们的神，那位救主基督。
他等于在宣告他就是那位可以拯救他们的神，就是那位救主基督。
在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庆祝活动。
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活动，
是在夜里用四个巨型的烛台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照亮。
是在 夜里面用四个巨型的烛台将整个耶路撒冷都照亮。
这是纪念神曾经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用云柱火柱一路引导他们。
这个是纪念当初在旷野里面神用云柱火柱 一路这样引导他们。
所以耶稣在八章十二节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又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话。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其实是在做另外一个非比寻常的宣告。
他借着祝棚节这个节期告诉犹太人说他就是那位能够引导人一生的主，他就是神。
他在藉着祝棚节说给犹太人听，他就是那位能够引导人一生的主，他就是神。
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第一层的意义就是告诉众人他就是神。
所以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说给我们听他就是神。
那第二层的意义是他告诉我们他能引导保护我们。
第二层的意义就是他想告诉我们听他能够引导保护我们。
我们知道光是有引导的功用。
我们知道光是有引导的功用。
今年五月我和我太太带着我母亲一块去坐游轮。
今年五月我和太太带着我母亲一起去坐坐游轮。
有一天傍晚我们到甲板上去看日落，非常的美。
有一天黄昏我们去甲板上看日落，很漂亮。
等到太阳完全下山之后，没有多久就变成一片黑暗。
等到太阳完全落山之后，冇几耐就已经完全一片黑暗。
虽然我们那艘船很大很热闹，大概超过一千人。
虽然我哋嗰艘船好大好热闹，大概超过一千人。
但是船在那个黑夜，在那个大海当中航行，还是让我强烈的感受到，我们真是何等渺小。
但是船在黑夜里面，在大海里面航行，亦都是仍然令我感受到，很强烈感受到我们是几个渺小。
出海打鱼的人都知道，灯塔对他们生命的安全是绝对的重要。
出海打鱼的人都知道，灯塔对他们生命的安全是绝对的重要。
不只是帮助他们准确判断方向，
不单止帮他们准确地判断方向，
也保护他们不至于撞到礁石，
亦都保护他们不至于撞到礁石。
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就好像在一片漆黑的夜晚里面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好像是一片漆黑的夜晚航行在茫茫的大海当中。
是的，我们可以说啊，我有绝对的自由。
是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绝对的自由。
我们可以说我喜欢往哪里开我就往哪里开。
我们喜欢去哪里开就去哪里开。
但是不认识耶稣就好像没有灯塔一样。
但是不认识耶稣就好像没有灯塔一样。
你的人生没有一个客观绝对可靠的参考点。
你的人生没有一个客观绝对可靠的参考点。
你自以为有方向却不真正知道前面是什么。
你自以为有方向但其实却不知道前面究竟是什么。
你自以为一帆风顺却不知道你随时都可能撞到礁石。
你以为一帆风顺但是却不知道你随时可能撞到礁石。
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
他不只是像灯塔一样。
他不只是好像灯塔一样。
他比灯塔更好。
他比灯塔更好。
因为他能够随时随处与你同在。
因为他能够随时随地同你同在。
能够随时引导你保护你。
能够随时引导你保护你。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用火柱在夜间引导他们。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用火柱在夜间引导他们一样。
也像刚刚讲的诗篇119篇作者所体会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亦都好像诗篇第119篇作者所体会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还有第三层的意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其实还有第三层意义。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他重复了一次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五节里面重复一次这样讲，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那次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伸手医治。
那次他讲完这句说话之后就伸手医治，
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完全痊愈，眼睛能够看见了。
让一个天生出来就盲眼的人完全康复，眼睛能够看到。
这代表了耶稣是世界的光这句话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让瞎眼的人得看见。
这个代表了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一句话里面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让瞎眼的人可以看到。
当然耶稣为那瞎子所行的并不只是医治肉体的眼睛。
当然耶稣为那个瞎子所行的并不是只是医治他肉体的眼睛，
更是要开他心灵的眼睛，
更加是要开他心灵的眼睛，
让他认识真理，知道耶稣是谁，
让他认识真理，知道耶稣是谁。
这瞎子得医治之后，因为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这个瞎子得到医治之后消息很快就传开。
这个神迹太大了。
因为神迹太大了。
耶稣居然能够让生来瞎眼的人看见。
耶稣居然能够令瞎眼的人看得到。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很怕众人会全部去跟随耶稣。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很怕所有人会去追赶耶稣。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来否认这个神迹。
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否定这个神迹。
就几次向瞎子还有瞎子的父母施加压力。
就几次都向瞎子和瞎子的父母去施加压力。
但是这个瞎子不肯照他们的要求去篡改事实。
但是这个瞎子并愿意依照他们的要求去篡改事实。
最后的结果是被这些宗教领袖给赶出去。
最后的结果是被这些宗教领袖赶了出去。
后来耶稣遇到这个人。
后来耶稣再遇见这个人。
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他就答，主啊，哪一个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就说你已经见到他了，现在跟你讲的东西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
他说主啊我信，
就拜耶稣，
就拜耶稣。
在这时候耶稣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在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宗教领袖听见这句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宗教领袖听见这句话就说，难道我们都盲了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但耶稣就跟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如果你们盲了眼就没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但是如今你们说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世界的光，第三层的意义就是要开启人心灵的眼睛。
由此可见，耶稣是世界的光的第三层意义，就是要开人心灵的眼睛，
让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罪，
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罪，
然后也看见耶稣是能够拯救罪人的主，
然后也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拯救罪人的主。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还有第四层的意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还有第四层意义。
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句话很明显是在应验旧约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的预言。
这句话很明显是应验着旧约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的预言。
那里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那里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所以耶稣不只是让人在黑暗当中能够得到他的光的引导和保护，
所以耶稣不单止让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可以藉着他的光得到引导和保护，
他还要引导人出黑暗入光明，
他还要引导人出黑暗入光明。
这边讲的不再只是一时一刻的引导，
这里讲的不是一时一刻的引导，
而是整个环境的改变，
而是整个环境的改变。
讲得更清楚一点，
讲得更加清楚一点，
就是从一个与神无关与神隔绝的生活里面，进到一个与神相交活在神里面的新生命，
就是从一个跟神无关与神隔绝的生活，进入到一个跟神相交活在神面前的新生命。
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
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
我们同声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当时听到耶稣说话的犹太人显然知道这句话非比寻常，
当时听到耶稣这句说话的犹太人显然知道这句说话是非比寻常，
所以他们为这件事情要与耶稣争论，
所以他们为了这件事要跟耶稣争论。
然后看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的话，
请看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耶稣跟他们讲的话。
耶稣讲得非常的直接，
耶稣讲得非常的直接，
所以我对你们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前半节的你们要死在罪中指的是我们原来的光景，
前半节所讲的你们要死在罪中指的是我们原来的光景，
我们本来就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我们本来就活在罪的权势之下，
我们本来就是已经处在必定要死在罪中的情况当中，
我们本来就已经处在必要死在罪中的境况当中。
但是耶稣是世界的光，
但是耶稣是世界的光，
他是唯一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救主，
他是唯一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主。
可是如果我们不信他是基督，
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他是基督，
我们就拒绝了这个唯一能够带我们脱离黑暗的机会，
就好像拒绝了唯一一个能够带我们脱离黑暗的机会，
最后的结果就是继续活在原来的黑暗当中，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会继续活在原本的黑暗里面，
也就是像后半节所说的最后就真的死在最终，
就好像后半节所讲，最后就真系死喺罪里面。
所以这是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四方面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讲他是世界的光的四方面的意义。
那他是世界的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耶稣是世界的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回应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思想。
我想我们可以有几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我们必须喜欢光，离弃黑暗。
首先我们必须要喜欢光而离弃黑暗。
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喜欢光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光的。
大家很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你把一块大石头掀开来。
你把一块大石头拎走。
哇，马上下面那个密密麻麻的小虫一被阳光照到就四处窜逃。
下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虫一见到阳光就周围这样乱跑。
他们喜欢躲在暗的地方。
他们喜欢住在暗的地方，
不喜欢被光照到，
不喜欢被光照到。
我们人也可能是这样，
我们人都有可能是这样。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和几位同学一起去通宵夜游。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周末和几位朋友一起去通宵夜游。
我们沿着台湾北部的一段海岸线这样子走，
我们沿着台湾北部的海岸线一直这样走。
晚上从一个地方叫淡水，从那里出发，
夜晚在一个地方叫做淡水的地方出发，
然后第二天清晨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叫金山，
然后第二天就去到第二个地方叫做金山。
那有些路段是什么路灯都没有，
有些路段是什么路灯都没有，
黑到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满天的星星，
黑到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满天夜晚的星星。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好多流星划过夜空，
那一晚我们见到很多流星划过夜空。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手电筒，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手电筒，
遇到好玩的地方就去探险一番，
遇到好玩的地方就去探险一下。
后来到了一个地方，
后来到了一个地方，
我们几只手电筒照过去，
我们几个人的手电筒照过去，
发现突然好多人慌忙的移动，
发现好多人很慌忙地移动，
他被我们照到，
他被我们照到。
后来知道大概是很多情侣在那里约会，
后来知道大概是有很多情侣在那里约会。
他们真的很像那个被那个大石头被掀起来的时候四处逃窜的小虫。
他们真的好像拎开一个大石头下面那些小虫周围地逃走。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二十一节这样说。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这样讲。
光来到世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人可能外表上都像干干净净的大石头，
我们人的外表可能都好像干干净净的大石头外表，
但是可能下面隐藏了密密麻麻的小虫，
但是下面隐藏了密密麻麻的小虫，
不喜欢被光照到，
不喜欢被光照到。
所以当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回应是问自己，我喜不喜欢光呢？
我们第一个回应是问自己，我们到底喜不喜欢光呢？
我愿不愿意脱离黑暗来靠近光呢？
我愿不愿意脱离黑暗去靠近光呢？
第二方面的回应是你必须肯接受主的光照。
第二方面的回应是你必须接受主的光照。
我们刚刚读过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刚刚读过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
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我们一起读后面这一句，
我们一起来读后面这一句。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要让光的功用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须先跟接受他，接待他。
所以要让光的功用有效地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第一样要做的就是必须要先接受他和接待他。
每年七八月我们教会都会调查啊，有谁愿意接待从海外来的新生。
每一年七八月我们的教会都会调查有哪一个愿意接待新生。
接待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打开你家里的门。
接待的意思就是你肯打开你家的门，
让人可以进到你的家里来住，
让人可以去到你家住。
接待光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门。
接待光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里的门，
生命向他敞开，允许他进来，
生命向他敞开，允许他入来，
可以进到我们心里，
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
进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进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可以随时光照我们，
可以随时光照我们。
这个接待必须是不带保留，没有隐藏的。
这个接待必须要不带保留，毫无隐藏的。
过去几年世界各国都非常担心伊朗和北韩在偷偷研发核子武器。
过去几年世界各国都很担心伊朗和北韩在偷偷地研发核武。
这两个国每次都说我没有啊，没有啊。
这两个国家都在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啊。
他说联合国的调查员可以来调查呀。
你们的调查员可以来调查。
每次都说这些检查是不带条件的，
每次都
随便要检查哪里都可以。
每次都说这些调查是没有条件的，你们喜欢检查哪里就哪里。
但是每次这些检查员进去，
但是这些每一次这些调查员去到，
总是只有一些地方是毫不受干涉可以调查的。
总是每一次都只是得一些地方是可以毫无限制可以去检查。
有些地方却是怎么样他都不让你进去看。
他始终有些地方是怎样他都不让你去看。
这叫做无条件吗？
这些叫做无条件吗？
我们很多人对耶稣也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对耶稣都是这样。
我们对耶稣说，耶稣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们跟耶稣说，耶稣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邀请你进来做我生命的主。
邀请你进入我心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愿意来带领我的一生。
我愿意你来带领我的一生。
讲是这样讲啦，但是我们常常赖皮。
讲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经常都赖皮。
有些地方我们不太在乎，哦，神你可以掌权。
有些地方我们不太在乎，就说，神你可以掌权。
但是有一些方面我们在乎得不得了。
但是有些地方我们在乎得不得了。
我们不愿意让神来碰。
我们不愿意让神来碰。
不愿意让他的光来照到。
不愿意让他的光可以照到。
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去参观一个大教堂。
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起去参观一个大教堂。
那个大教堂跟 Cornell 的 Safe Chapel 有点像。
那个教堂跟 Cornell 的 Safe Chapel 很像。
有一些透光的彩色大玻璃。
有一些透光的彩色大玻璃。
那小女孩问妈妈说，诶，那些大玻璃上面画的是谁呀？
那个小女孩就问妈妈，诶，那些玻璃上面画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来的？
妈妈说那些人是圣徒。
妈妈就说那些人是圣徒。
小女孩说谁是圣徒？
那个小女孩就说谁是圣徒。
妈妈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妈妈一时之间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在想我怎么样解释能够让她明白。
就在想到底怎么讲她会明白呢？
突然小女孩说妈妈我知道了。
突然那个小女孩就说妈妈我知道了。
圣徒是不是那些光可以穿过他们的身体然后依然照耀的人？
圣徒是不是那些光可以穿过他们身体然后依旧照耀的人？
我想这小女孩所说的大概是圣徒最好的一个定义。
我想这个小女孩所讲的大概是圣徒最好的一个定义。
The light can shine through them.
The light can shine through them.
他们是被光照到的。
他们是被光照到的。
不只是照到表面。
不只是照到表面。
而是被光照得透明。
而是被光照得透明。
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就应该是这样。
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就应该是这样。
我们真的选择离开一切的黑暗。
我们要真正选择离开一切的黑暗。
不再隐藏。
不再隐藏。
不再躲避光。
不再躲避光。
我们愿意被光照。
我们愿意被光照。
无论何时，无论心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愿意被照。
无论几时，无论心里面每一个角落，都愿意被神光照。
最后是跟从。
最后是跟从。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跟从是这句话当中最关键的动词。
跟从是这个说话里面最关键的动词。
跟从也是最能够正确表达做基督徒意义的一个词。
跟从亦都是最能够正确表达做基督徒意义的一个词。
我们真的很多人口里说信耶稣，却没有，却不愿意跟随耶稣。
我哋有好多人口里面都话愿意跟随耶稣，但系却冇真正真系愿意跟随佢嘅。
这样的人还不是基督徒。
咁样嘅人仲系唔算系基督徒。
圣经当中有好多例子。
圣经当中有好多例子。
比如说有一位少年的官。
譬如话有一位少年嘅官。
他显然是对耶稣有相当程度的信。
他显然是对耶稣有相当程度的信，
但他下不了决心来跟从耶稣，
但他下不定决心去跟从耶稣，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另外还有好些人也显然对耶稣有相当程度的信，
另外还有很多人都显然对耶稣是有相当程度的信，
但是当耶稣叫他们来跟从的时候，他们说啊，等我先去安排好这个安排好那个我再来跟从你。
但是当耶稣叫他们跟从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先等我安排好这个和安排好那个先再跟从你。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就跟他们说，
手扶着犁的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有一些人原本是兴致冲冲的拥挤着耶稣，
有一些人原本是兴致冲冲地拥住耶稣，
只不过他们心中想的是，哇，耶稣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让他们免费吃饱。
但是他们当时心里面所想的只是耶稣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可以给他们免费地吃饱。
等到耶稣跟他们讲跟从耶稣的意义之后，许多人就从此退去，不再跟从他。
等到耶稣讲到跟从他的意义之后，很多人就从此退去，不再跟从他。
所以肯跟从耶稣是真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记。
所以肯跟从耶稣是真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耶稣出来传福音，对门徒发出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
耶稣出去传福音，对门徒他们发出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
他对西门和安德烈说来跟从我，
他对西门和安德烈这样讲来跟从我。
他对约翰雅各发出同样的呼召，他们就跟从了他。
他都对约翰和雅各发出了同样的呼召，他们就跟从了他。
耶稣同样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吧。
耶稣同样对腓力讲来跟从我吧。
也同样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
也都同样和马太这样说你跟从我来。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发出的呼召。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所讲的说话亦都是对众人的呼召。
耶稣要我们来跟从他。
耶稣要我们去跟从他。
从光的功用来说，跟从光有多重要呢？
从光的功用来看，到底光有多重要呢？
跟不跟从有什么差别吗？
跟不跟从有什么差别呢？
让我先用一个现实生活的例子来说明。
等我用一个现实生活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住的地方是美国东北的几州。
我们住的地方是美国东北的几个州。
有一个客观的研究指出，住在我们这一区的人冬天常常好几个月没有充足的阳光。
有一个很客观的研究说，住在我们这区的人因为在冬季整日几个月都没有充足的阳光，
所以我们住在这里的人得忧郁症的几率比住在阳光充足地区的人要高很多倍。
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得忧郁症的机会会比住在阳光充足的地区的人多好几倍，
尤其是男人。
尤其是男人，
不晓得为什么，尤其是男人，
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总之是尤其是男人。
当然造成忧郁症的可能原因有很多，
当然造成忧郁症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所有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
但是所有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
光对我们的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光对我们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让你每天工作的房间有充足的亮光，尤其是自然的太阳光，那会非常有帮助。
如果能够给你每日工作的房间有充足的阳光，尤其是自然的太阳光，这样是非常有帮助的。
每天能够在有光的白天花个半小时一小时走走路也会很有帮助的。
每日能够有在有光的时候行半个钟一个钟行下都是会很有帮助的。
太阳光对人心理上的健康尚且有明显的帮助。
太阳光对人的心理健康尚且有这么好的帮助。
耶稣的真光对我们灵命的对我们灵魂的健康岂不是更加的重要？
耶稣的真光对我们的灵命不是更加重要吗？
记得我们今天早上唱的第一首歌吗？
记得我们今天早上唱的第一首歌吗？
它可以使我生命重新得力，
它可以使我生命重新得力，
可以使我抬头高昂，
可以使我抬头高昂，
可以使我如鹰展翅上腾，
可以使我如鹰展翅上腾，
飞跃在高岗上，
飞跃在高岗上。
还有我们唱的第二首歌，
还有我们唱的第二首歌，
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
耶稣是世界的真光照亮我们，
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
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
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
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
摩西长时间到神面前，
摩西长时间在神面前
去听神的指示，
去听神的指示，
这样子长时间在神面前之后，
这样在长时间在神面前之后，
别人很惊讶地发现他的面皮竟然发了光，
别人都很惊讶地发现他的面皮都会发光，
这代表一个人长期活在神的光中会带来内在生命的改变，
这个代表了人长期活在神的光里面会带来内在的改变。
我们如果真的想经历生命的改变，
我们如果真的想经历生命的改变，
就不要只是那消极被动地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接受主了，
就不要只是消极被动地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接受主了，
我们要更积极地来跟从主，
我们要更积极地去跟从主，
要渴慕天天活在他的光中，
要渴慕日日都活在神的光中，
让他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他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像真光主发光这首歌的第二节所讲的，
好像这首歌第二节所讲的，
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
生命更新生命天天不断改变。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讲的是他是世界的光，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讲他是世界的光，
他用这句话呼召众人来跟随他，
他用这句说话来呼召众人跟从他。
但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耶稣却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但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耶稣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说出了耶稣对所有跟从他的人的一个期望，
这个讲出了耶稣对所有跟从他的人的一个期望，
也可以说是他对他给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命令，
也都可以说是他对基督徒发出的一个命令。
老实说这个命令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办到的，
老实讲这个命令只是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办到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像月亮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是好像月亮一样，
我们自己不是光源，
我们自己不是光源，
我们并不能发光，
我们并不能够发光，
能发光的唯一可能是时时跟着光，
能发光的唯一可能就是时时跟着光，
让光照着我们，
让光照着我们，
让我们自己能够反射神的荣光，
让我们能够反射神的荣光。
最后让我为大家读几段圣经，
最后就等我同大家读几段圣经，
希望用着这些经文来邀请呼召所有在座的人一同来跟从主，
希望用这些经文来邀请呼召在座的每一位来跟从主，
来一同走在光明中，
来一同走在光明中。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子说，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
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这样说，
诗篇第八十九篇十五节这样说，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
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最后我们再一同把八章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一同读，
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本来传统的这个的原来的曲子是节拍比较一板一眼的。
这首诗歌本来的节奏是比较一板一眼的。
但是后来有一次有机会唱到一个这个把它节奏稍微改了一点点。
但后面有些人就将它的节奏改了一点。
更能够表达出那个走在主光中的那个喜乐。
更能够表达走在主光里面的那种喜乐。
我们来一同唱。
我们来一起唱。
走在烛光中，我所有旅途，我在高山上，我在深谷。耶稣曾说过，永不离弃你，主赐下应许，永不改变。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里，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我欢呼歌唱，歌唱赞美他，耶稣我主。还是第一节，走在烛光中，我所有旅途，我在高山上，我在深谷。耶稣曾说过，永不离弃你，主赐下应许，永不改变。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灵，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我欢呼歌唱，歌唱赞美他，耶稣我主。第二节，请姐妹来。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灵，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我欢呼歌唱，歌唱赞美他，耶稣我主。第三节，弟兄，荣耀烛光中，欢乐无止息，一步一步走，直到天家，歌唱赞美他，欢乐向前行，走在烛光中，爱的光中。一起来，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灵，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我欢呼歌唱，歌唱赞美他，耶稣我主。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相信你是世界的光。
主啊，我们相信你是世界的光。
我们相信光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我们的缘故。
我们相信光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这本是属你的世界。
这个本是属你的世界。
但是因为人的罪恶的缘故，我们陷落在黑暗的权势之下。
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我们陷入罪恶当中。
甚至我们不自觉，我们是活在黑暗中。
甚至我哋系不自觉咁样活喺黑暗里面。
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你的真光来照耀。
主啊，我哋恳求你，你嘅真光嚟到照耀。
赐给我们愿意的心。
赐俾我哋愿意嘅心。
愿意打开心门。
愿意打开心门。
来接待你。
嚟接待你。
能够像圣经所应许的。
能够好似圣经应许。
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那就赐他们权柄，
那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求你不只让我们愿意，
主啊，我们求你不单止让我们愿意，
而且让我们渴慕，
而且让我们渴慕，
让我们渴慕活在神的光中，
让我们渴慕住在神的光中，
让我们能够享受光中的温暖，
让我们能够享受光中的温暖，
享受光中的美善，
享受光中的美善，
享受光中的荣耀，
享受光中的荣美，
赐给我们行在光明中的喜乐，
赐我们行在光明中的喜乐，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直到天家，
直到天家。
恳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恳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主啊，让我们走得一步一步更加的踏实。
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让我们每 一步一步可以走得更踏实，
一步一步走得更稳健，
一步一步走得更稳阵，
而且经历到越走越轻神，
而且可以令我们行得越行越轻散，
越走越喜乐，
越行越喜乐。
对我们当中还是慕道的朋友，
对我们当中还是慕道的朋友，
所以我们也恳求你施恩，
主啊，我们都恳求你施恩，
让他们感受到被光吸引，
让他们感受到被光吸引，
让他们羡慕，
让他们羡慕。
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是靠着你的恩典，
是靠着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
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
能够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
能够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